你好，我是李斌。上节呢，我们介绍了通用的 UI 线程架构。每个 UI 线程啊，都拥有一个自己的消息队列，所有的待执行的事件都会被添加进这个消息队列里面。UI 线程呢，会按照一定的规则，循环的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事件并执行事件。而我们的 JavaScript 最初呢，也是运行在 UI 线程里面的。换句话说呢， JavaScript 云啊，就是基于这套通用的 UI 线程架构而设计的。基于这套基础的 UI 架构啊， JavaScript 呢又延伸出来了很多新的技术，其中呢应用最广泛的当属混任务和微任务。混任务其实很简单呢，就是指消息队列中等待被主线程执行的事件。每个混任务在执行的时候呢，微班呢都会重新创建栈，然后啊随着混任务中函数的调用，栈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呢，当该混任务执行结束的时候啊，整个栈又会被清空，接着主线程会继续执行下一个混任务。微任务啊就稍微复杂了一点，其实呢你可以把微任务看成是一个需要异步执行的函数，执行的时机呢在主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当前的混任务结束之前。 JavaScript 中啊之所以要引入微任务啊，主要是由于主线程执行消息队列中的混任务的时间颗粒度太粗了，无法胜任对一些进度和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任务，那么呢微任务啊就可以在实时性和效率之间做一个有效的权衡。另外使用微任务啊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异步编程的一个模型，使得我们可以使用同步形式的代码来便携异步调用。虽然啊微任务非常重要，但是呢理解起来却并不容易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和微任务相关的一个知识栈吧。具体的讲呢，微任务啊是基于消息队列、事件循环、UI 主线程还有对栈而来的。然后啊基于微任务又可以延伸出携程、 Promise、 生成器、 Await、 Async 等现代前端经常使用的一些技术。如果呢你对消息队列、主线程还有调用栈理解的不够深入，那么研究微任务的时候呢就容易一头雾水。今天啊我们就来打通微任务的一些底层的技术，搞懂了消息队列、主线程、调用栈的关联啊，然后呢抽丝剥茧的剖析微任务的一个实现机制。这里呢我还是要提前说一下，为了更好的理解微任务呢，我在文稿中放了将近20张图片来辅助说明，希望呢听音频的同学啊课后对照的文稿再来学习一遍。好了，我们先从主线程和调用栈开始分析。我们知道呢调用栈是一种数据结构，用来管理主线程上执行的函数的一个调用关系。接下来啊我们通过一段代码来分析一下调用栈是如何管理主线程上函数调用的。这段代码是这样的啊，我定义了一个 bar 函数和一个 for 函数。for 函数呢有一个参数 fun。for 函数啊内部执行了 fun 的调用。在全局代码里面呢我们又调用了 for 函数，并将 bar 函数啊作为其参数。当 V8 准备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呢，会先将全局执行上下文压入到栈中。然后呢 V8 便开始在主线程上执行 for 函数了。首先呢它会创建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并将其压入到栈中。接着 for 函数啊又调用了 bar 函数，那么当 V8 执行 bar 函数的时候，同样要创建 ba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并将其压入栈中。等 bar 函数执行结束呢， V8 就会从栈中弹出 ba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最后啊 for 函数执行结束， V8 呢会将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从栈中弹出。这就是调用栈管理主线程上函数调用的一个方式。不过啊这种方式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栈溢出。比如啊 V8 执行这样的一段代码，我定义了一个 for 函数，在 for 函数的内部呢又执行了 for 函数，然后呢在全局调用了 for 函数。这是一段重复嵌套调用的代码。由于在 for 函数内部啊嵌套调用了它自己，所以啊调用 for 函数的时候它的栈会一直向上增长。但是呢由于栈空间在内存中是连续的，所以啊通常我们都会限制调用栈的一个大小。如果啊当嵌套函数的层次过深的时候呢，过多的执行上下文堆积在栈中便会导致栈溢出。那么怎么处理栈溢出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使用 setTimeout 来解决栈溢出的问题。 setTimeout 的本质啊是将同步函数的调用改成异步函数的调用。这里面的异步调用呢是将 for 封装成事件，并将其添加进消息队列里面，然后呢主线程再按照一定的规则循环的从消息队列里面读取下一个任务。我们只需要在 for 函数的内部啊使用 setTimeout 并将 for 作为它的参数即可。 现在啊，我们就可以从调用站、主线程、消息队列这三者的角度来分析这段代码的执行流程。首先啊，主线程呢会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需要执行的任务，假设当前取出的任务就是需要执行的这段代码，这时候啊，主线程便会进入了一个代码的执行状态。那么此时呢，主线程准备执行第一句代码，调用站会被压入到全局执行上下文里面。接下来啊， V8 就要执行 for 函数了。同样呢，执行 for 函数的时候呢，会创建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并将其压入了站中。当 V8 执行 for 函数中的 setTimeOut 的时候呢， setTimeOut 会将 for 函数封装成一个新的事件，也就是魂任务，并将其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等 for 函数执行结束啊， V8 就会结束当前的任务，调用站也会被清空。当一个魂任务结束之后呢，忙碌的主线程依然不会闲下来，它呢会一直重复着这个取魂任务、执行魂任务的这个过程。刚才呢，通过 setTimeOut 封装的回调任务啊，也会在某一刻被主线程取出来并执行。这个执行过程啊，就是 for 函数的一个调用过程。因为 for 函数啊，并不是在当前 父 函数的内部被执行的，而是被封装成了魂任务，并丢进了消息队列中，等待着主线程从消息队列中取出该任务，然后再执行回调函数 for。这呢，就解决了战役出的一个问题。不过呢，对于战役出的问题啊，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将某些函数封装成魂任务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啊，魂任务啊是需要先被放进消息队列。如果某些魂任务执行的时间过久呢，那么就会影响到消息队列后面的魂任务的执行。而且啊，这个影响是不可控的，因为呢，你无法知道前面的魂任务需要多久才能执行完成。于是啊， JavaScript 中又引入了微任务。微任务啊，会在当前的任务快要执行结束的时候执行。利用微任务呢，你就能比较精准的控制你的回调函数的一个执行时机了。通俗的理解啊， V8 会为每一个魂任务维护一个微任务列表。当 V8 呢执行一段 JavaScript 的时候呢，会为这段代码呢创建一个环境对象。微任务队列啊就存在于该环境对象里面。当你通过 promise resolve 生成一个微任务的时候呢，该微任务呢会被 V8 自动的添加进微任务队列。等整段代码快要执行结束的时候啊，该环境对象也随之被销毁。但是啊，在销毁之前呢， V8 会先处理微任务队列中的微任务。理解了微任务的一个执行时机呢，你只需要记住以下两点。首先啊，如果当前的任务中产生了一个微任务，比如通过 promise resolve 或者 promise reject 都会触发微任务。触发的微任务呢，不会在当前的函数中被执行，所以啊，执行微任务的时候不会导致站的无限扩张。其次啊，和异步调用不同，微任务呢依然会在当前的任务结束之前被执行。这呢也就意味着在当前的任务执行结束之前，消息队列中的其他的任务是不可能被执行的。因此啊，在函数内部触发的微任务一定比在函数内部触发的魂任务要优先执行。我们可以通过一段代码来验证一下这个观点啊。这段代码是这样的啊，我在 for 函数中呢使用 promise resolve 创建了一个 make for 的微任务，使用 setTimeOut 创建了一个 mark for 的魂任务。然后呢， for 函数调用了 bar 函数，在 bar 函数中啊，使用 promise resolve 创建了一个 make bar 的微任务，使用 setTimeOut 创建了一个 mark bar 的魂任务。最后呢，在全局环境中啊，使用 promise resolve 创建了一个 make global 的微任务，使用 setTimeOut 创建了一个 mark global 的魂任务。在这段代码中呢，包含了通过 setTimeOut 创建的魂任务和通过 promise resolve 创建的微任务。最终呢，你认为打印出来的顺序是什么？执行这段代码呢，我们发现啊，最终打印出来的顺序是 make for make bar make global mark for mark bar mark global。也就是说呢，微任务啊的确是处于魂任务之前执行的。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详细的分析啊 V8 是怎么执行这段 JavaScript 代码。首先啊，当 V8 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呢，会将全局的执行上下文压入到调用站里面，并在执行上下文中啊创建一个空的微任务队列。那么此时呢，调用站中啊就包含了全局执行上下文，微任务队列依然是空的。然后呢，执行 for 函数的调用啊， V8 呢会先创建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并将其压入到站里面。接着执行 promise resolve， 这呢会触发一个 make for 的微任务。V8 呢会将该微任务添加到微任务队列里面，然后啊执行 setTimeOut 的方法。该方法会触发一个 mark for 的魂任务。 V8 呢会将该混任务添加进消息队列里面。那么此时啊，调用战略啊就包含了全局执行上下文、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微任务队内容呢有一个微任务是 make for， 消息队内容呢存放了一个通过 set time out 设置的混任务 mark for。接下来呢 for 函数调用了 bar 函数，那么 V8 需要再创建 ba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并将其压入了战桌。接着呢执行 promise result， 这啊会触发一个 make bar 的微任务，同样呢该微任务会被添加进微任务队列。然后啊执行 set time out 方法，同样这也会触发一个 mark bar 的混任务，混任务呢同样会被添加进消息队列。那么此时啊调用战中就包含了全局执行上下文、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 bar 的执行上下文。微任务队内中的微任务呢是 make for make bar， 消息队内中的混任务的状态是 mark for mark bar。 接下来啊 bar 函数执行结束并退出，ba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也会从战中被弹出，紧接着 for 函数执行结束并退出，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也随着从战中被弹出。那么此时呢调用战中就包含了全局执行上下文，因为啊 bar 函数和 for 函数都执行结束了，所以啊他们的执行上下文也都被弹出调用战了。微任务队列呢同样还是 make for make bar， 消息队列中混任务的状态呢同样是 mark for mark bar。主线程呢执行完了 for 函数啊，紧接着就要执行全局环境中的 promise result 了，这啊会触发一个 make global 的微任务， V8 会将该微任务添加进微任务队列。紧接着呢又执行 set time out 方法，该方法同样会触发一个 mark global 的混任务， V8 会将该混任务添加进消息队列。那么此时呢调用战中包含的是全局执行上下文，微任务队列中的微任务呢同样还是make for make bar make global， 消息队列中的混任务呢同样还是 mark for mark bar mark global。 等这段代码即将执行完成的时候呢， V8 便要销毁这段代码中的环境对象了。此时啊环境对象中的吸构函数被调用，注意啊这里的吸构函数是 C++ 中的概念，在这个吸构函数里面啊就是 V8 执行微任务的一个检查点。这时候啊 V8 会检查微任务队列，如果微任务队列中啊存在着微任务，那么 V8 就依次取出微任务并按照顺序执行。因为啊微任务队列中的任务分别是 make for make bar make global， 所以啊执行的顺序也是这样的。等微任务队列中的所有的微任务都执行完成之后呢，当前的混任务也就执行结束了。那么接下来主线程会继续的重复的执行取出任务、执行任务的过程。由于正常的情况下呢取出混任务的顺序是按照先进先出的顺序，所以啊最后打印出来的顺序是 mark for mark bar 和 mark global。 这里啊就是上面代码的一个完整的流程分析了。到了这里啊相信你已经了解了微任务和混任务的执行时机是不同的了。微任务呢是在当前的任务快要执行结束的时候执行，混任务啊是消息队内中的任务，主线程呢执行完一个混任务之后便会接着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下一个要执行的混任务。既然混任务和微任务啊都是一步调用，只是执行的时机不一样，那么能不能啊在 set time out 解决战役出的问题时啊把触发混任务改成触发微任务呢？比如我们在 for 函数内部使用 promise result 来再次触发 for 函数，那么当 V8 执行到这个 for 函数的时候呢，由于 for 函数中调用了 promise result， 这啊会触发一个微任务。那么此时呢 V8 会将该微任务添加进微任务队列并推出当前的 for 函数的一个执行，然后呢 V8 在准备推出当前的混任务之前会检查微任务队列，发现微任务队列中有一个微任务，于是呢就先执行微任务。由于啊这个微任务是调用了 for 函数的本身，所以呢在执行微任务的过程中呢需要继续调用 for 函数，在执行 for 函数的过程中呢又会触发同样的微任务，那么这个循环就会一直的持续下去，当前的混任务啊是无法退出的。这呢也就意味着消息队内中其他的混任务也是无法被执行的，比如啊通过鼠标键盘所产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啊会一直保存在消息队内里面，页面啊就无法响应这些事件。具体的体现啊就是页面的卡死。不过呢由于 V8 每次执行微任务的时候都会退出当前的 for 函数的调用站，所以啊这段代码呢是不会造成战役出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吧。这节课啊我们主要从调用站、主线程和消息队列这三者的关联的角度来分析了微任务。调用站是一种数据结构，用来管理主线程上执行函数调用的关系。 主线程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啊，如果函数调用的层次过深呢，可能会造成站一出的错误。我们可以使用 set timeout 来解决站一出的问题。set timeout 的本质啊，是将同步的函数调用改成异步的函数调用。这里的异步调用啊，是将回调函数分装成混任务，并将其添加进消息队列里面。然后呢，主线程再按照一定的规则循环的从消息队列里面读取下一个混任务。消息队列中的事件呢，又被称之为混任务。不过啊，混任务的时间颗粒度太粗了，无法胜任一些对精度和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而微任务呢，则可以在实时性和效率之间做一个有效的权衡。微任务啊，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微任务的一个执行的时机。微任务啊，其实是一个需要异步执行的函数。执行的时机呢，在主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在当前混任务结束之前。因为啊，微任务依然是在当前的混任务中执行的，所以啊，如果微任务中循环的触发了微任务，那么将导致消息队列中的其他的任务无法被执行。最后呢，还是思考题环节。浏览器中的 mutation observer 接口啊，提供了监视对 DOM 数所做的更改的能力。它的内部呢，使用了微任务的技术。那么今天呢，留给你的作业是啊，查找 mutation observer 的相关资料，分析呢它是如何工作的，其中呢微任务的作用又是什么。欢迎啊你在留言区与我讨论分享。感谢你的收听，如果呢你觉得这一讲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